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要想精力充沛，早起还得早睡。爱关怀新磁场不仅关心朋友的心灵，而且还关注你的健康。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我是唐曼，但是我们今天谈的并不是健康问题。
也可以说是健康了。我是冰燕，我们来谈谈情感健康好不好？
哦，
这个也是健康哈。
对，这一下就升华了。
两位的说法没有矛盾哈。
嗯，爱心节目内容呢是涉及了不少关于婚恋的问题啊。那其中婚外情和未婚同居一直都是给人带来伤害的主要原因。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来聚焦一下当今时代的同居乱象。
嗯，同居是乱象。
对，因为同居本来就是一个乱象，
不正常的。
对，
是。那我们在百度上呢就搜索到一个关于谈恋爱时同居合不合适的话题讨论。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有人就认为婚前试婚才保险，合适了呢就在一起，不合适呢就赶紧分手，别浪费时间。甚至有的人呢就把试婚跟买衣服试衣服相提并论，并且还说买衣服还要试下呢。我想这种想法的人呢，他一定是忘了有血有肉的人跟没有生命的衣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所以也难怪哈，今天不少人都像走马观灯似的啊，换这个男女朋友。这个上个星期是一个啊，在下个星期又是另外一个了。
嗯，
那么既然把人都当成了衣服啊，当然可以就随随便便的换了呀。但是这算是谈情说爱吗？这个显然是不是的。
对。
那么这样的人本质上呢，是把自己和对方都当成了这个商品，按价而沽。所以他们看重的不是感情，而是物质还有外在的条件。那么这样的婚恋呢，不出问题才怪呢。
嗯，不过在这个话题讨论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有部分人是持反对的意见的，认为同居不合适。也有些人提出折中的办法，认为如果是准备进入婚姻就可以同居，否则呢就不要。那既然已经是准备进入婚姻，又何必急忙忙的同居呢？很没有必要啊。
对呀，其实那点时间还是可以等待的。
嗯，
我想呢，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呢，他一定是经历过同居之苦，甚至是在同居当中受过伤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如果是在性关系上投入感情，一旦分手的话，身心都会受到极大的挫伤，而且呢，由此产生的苦毒还会带入到下一段感情，造成更持久的伤害。因为呢，人毕竟是跟动物不一样的，人是有感情的，感情被伤到呢，就很难原谅，也很难去复原的。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境界微信公众号的一篇电影观后感的文章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同居乱象当中的原谅与不原谅。文章的标题呢叫做第78次原谅为何无法到来，副标题是电影原谅他77次观后感，作者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文道，还有另外一位叫做段继南。
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新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文章说，日前上映的都市爱情电影《原谅他77次》改编自李敏的同名小说，故事以阿萨，也就是蔡卓妍饰演的女主角夏娃，和香港歌手周柏豪饰演的亚当他们的分手做开场，以穿插式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在两人同居10年的情感生活中，夏娃如何在各样事情上 原谅了亚当77次，而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亚当却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问题，反而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当亚当再次犯错，两人的感情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他不但没有反思，还与自己的学员曼迪酒后乱性。电影故事的名字取自女主夏娃所买的一本原谅她77次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记录了她饶恕的心路历程。夏娃在买这个笔记本时曾问道，为什么是77次呢？而把伤心记事本卖给她的心灵快门店主说，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忍耐力可以原谅伤害他的人77次。虽然夏娃只记下饶恕男友的77次事件，然而长达10年的相处，没有记下来的事情总是多过写在本子上的。正如夏娃自己说的，原谅亚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然而即便是这样，本来决定原谅他第78次的夏娃，终于还是头也不回地彻底离开了。
在影片中，亚当酒醉与曼迪发生关系，醒来后他并没有多少的悔意，而曼迪的生日愿望竟然就是想和亚当成为情侣。当他们发生了性关系之后，曼迪还得意地说，我的愿望成真了。曼迪暗恋亚当很久，他第一次看到亚当就已经喜欢上了他，只要第一眼有感觉，随后就寻找机会发生性关系，以为这样就能够获得对方的心。这种猎取式、迷恋式的两性交往模式，已经在一些年轻人心中悄悄地完成了从爱情到情爱的替换。这些人勇于上床，对亲密感却很害羞。心理学家罗洛梅观察到，现代人擅长裸露身体，但对于真正让人感觉深刻、回味无穷的心理与精神上的裸露，也就是亲密深刻的交流，却无力也没有兴趣进行。或许曼迪的心理同样对自己的身体比灵魂更加自信，他希望迅速袒露的肉体可以让刚刚萌发的好感加速变成更亲密的恋爱，仿佛这是一种带着魔力的仪式，但结果却相反。性诱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寻找真爱路上的绊脚石，它提供情欲作为赝品，破坏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期待。迪克·普奈尔他在《性爱与亲密感的追寻》一文中说，这病症我称它为一觉醒来症候群。我们一觉醒来却发现当中没有真正的亲密感，性关系再也不能满足我们，结果也不是我们起初所要的，唯一剩下的就是两个寻求自我满足且自我中心的人，发觉自己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不断地在寻找和谐。曼迪就是典型的一觉醒来症候群的一员，他一觉醒来后并没有得到亚当更多爱的反馈。当亚当看完夏娃的伤心记事本，意识到自己的错，和曼迪说他还是喜欢夏娃，曼迪仍然不愿意放手，并执意地说，等我们结了婚，如果不喜欢我们还可以离婚呀。只有随随便便的肤浅结合，才能有这样看似潇洒的分手态度。跟随着你，
等我哭，等我难过的时候。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继续来看这篇来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啊，叫做《第78次原谅为何无法到来》。作者说，一觉醒来无法获得真爱，长一点时间的同居是否就足以把一段情感的基础夯实坚固呢？影片就是以男主和女主的十年同居为背景的。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同居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了。在知乎的讨论之中，对同居表态最积极的是一些正在同居当中的女生。整版回复里边只有一个男生弱弱地说自己不赞同，理由是同居就是那个磨平你棱角，让你妥协，让你迁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侵蚀你对生活主动权的杀手。有媒体曾经报道，60%被调查人士后悔曾经同居，这些人显然没有心情参加网上的讨论。影片中，当夏娃担心自己是否怀孕的时候，亚当却说啊，大不了有了就结婚嘛。而夏娃说，你像个孩子一样，我怎么跟你结婚呢？显然，长久的同居既没有帮助不成熟的一方加速成长，也没有换来彼此更加愿意付代价的委身。对于夏娃来说，亚当一直是那个磨平你棱角，让你妥协，让你迁就的人。那么夏娃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伦理学家施密德他一语道破，他说他们想要的不只是无承诺的性关系，他们所要的介于不确定的、焦虑的稳定交往与肯定的委身的婚姻之间。
嗯，其实说白一点呢，就是想要在一起享受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搭伴过日子的感受，但是呢又不愿承诺和委身婚姻的责任。
嗯，就是想自由一点哈。
嗯，
这个施密德他很体贴地逐一列出同居潜藏的风险，提醒年轻人说，同居后是否其中一个人会想在感情上依附对方，但对方却不想承担呢？造成情感伤痛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是否会使人回避所有永久的委身呢？是否因此使得他们将来的婚姻伴侣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松散呢？同居是否会把性行为简化为只是亲密友谊的分享，并为日后婚姻的婚外情开启方便之门呢？同居是否在用假象欺哄年轻人，让他们以为短暂的同居就像真正的婚姻一样，错以为拥有深入完全的伴侣关系不必经历奋斗、痛苦、失望以及持续不断自我更新呢？
嗯，这么多的反问句，我想那些同居的人呢，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嗯，
对，所以这些问题呢，也非常值得年轻人去思考一下。
嗯，
伦理学家施密德他说，不想结婚的理由对于每一位伴侣都不一样，但是多半原因是因为同居的人并没有彼此委身，心里边也不愿意对此承诺。他们全部的生命都被不确定的未来消磨殆尽，现在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拿自己一辈子的个人关系去冒险呢？万一他们的伴侣关系无法持续下去，他们希望就此分道扬镳，不必办理棘手而又繁琐的离婚法律手续。有些同居者成长在一个始于庄严的婚礼，后来却进入冷战的家庭，对社会制度的嘲笑讥讽也导致他们拒绝结婚。
嗯，其实同居呢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当事人的一方或者是两个人呢都不想结婚，因为觉得反正结婚呢就是一张纸，说不定拿到了这张纸呢还会撕掉，所以不如不要。
嗯，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经历过同居而恋爱失败的人，即使再跟别人谈婚论嫁，都是带着伤害和并不委身的态度，那进入婚姻呢也会伤及另一半。
是的，所以呢这个同居的潜在危害性是蛮大的。
对，父母失败的婚姻在一开始呢就折损了亚当进入婚姻的勇气，对父亲的苦读不原谅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亚当他自己的生活。同居者以为啊自己做出了很有个性彰显自我的选择，但是在相对客观理性的学者视角下，这些年轻人只是被裹挟从众的一份子，不同居反而是特立独行的价值观表达。
我一 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想轻易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
我们的新磁场大平台呢，探讨的话题是关于同居乱象当中的原谅和不原谅。那这个话题呢，我们是借着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第78次原谅为何无法到来。那这篇文章是根据一部电影写成的观后感。作者在文中写道，夏娃意识到在这段天生贫血的感情关系中，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饶恕已经透支了。所以当他听到心灵快门店主说原谅七次会太少，他就直接问，那还有长的版本的吗？对方回答，马太福音18章第22节。圣经原文的记载是这样的，彼得觉得自己肚量很大，他提出饶恕人七次可以吗？耶稣就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七次。那么究竟要饶恕70×7=490次呢，还是70+7=77次呢？不过好在耶稣本来就没有想要告诉我们原谅人的上限，相反的，他在经文中的意思其实是说，饶恕不能够以次数来限制，人要克制自己受伤后就想报复的冲动。对夏娃来说，每一次当他在本子上记下事件，选择饶恕亚当的时候，他的本性就会跳出来阻止他。在影片中，这个本性的他身穿黑色的衣服，像是恶念的代表，让他不要再理会亚当，为了自己的好处，应该和他一刀两断。在作者，也就是段纪南，自己过去的一段情感经历中，因为某些原因要和对方相隔异地，结果一个月后对方就出轨了。当时我非常的震惊和伤心，然而我也明白，按着神的话语，我理应要原谅。于是我就挣扎着不停地对主哭诉说，主啊，我做不到。这时候我听见了主温柔的回答，为我而做吧。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极大的平安和释放。也就在那一刻，我想起原来自己一直以来也是个被原谅者。我蒙受了基督的大爱，曾经犯下诸多的大错，却因着主的爱和恩典而得到赦免。正如马太福音18章里 那个被免了债的仆人一样。我有什么理由不从心里饶恕别人呢？以原谅者的身份去原谅别人是很难的，但耶稣让我们以被原谅者的身份时刻思想着自己已经被神原谅，并将继续需要神的原谅，我们才有能力真正的从心里饶恕别人。假如我们不能够回到十字架的恩典当中，也许只饶恕了一次，我们都会嫌多。只有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有罪和不配，也才会明白，与我们自己被神赦免的部分相比，对方的过错无论有多大，只能算是鸡毛蒜皮了。
在电影的最后，亚当幡然醒悟，不惜扰乱夏娃好友的婚礼，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挽救行动。他在台上双膝跪在地上昭告天下，他说，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男朋友又自私又任性又幼稚，不懂得自律又不懂得负责任，根本就是这个故事里的大反派。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发现，原来我自己根本就是那个大反派。为什么这个女生还能喜欢这个大反派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个女生要为大反派流这么多眼泪？为什么这个女生被大反派伤害了这么多次，还能原谅她这么多次？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终于明白，是因为这个女生不忍心。她知道，只要离开了这个大反派之后，大反派的世界就会完全崩溃。现在我向全世界宣布，是你，夏娃，教会我什么是爱。
我觉得这个亚当的当众的誓言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不是因此他就知道是爱了呢？另当别论。
是啊，爱情片总是期待大团圆的结局，但最终却因为夏娃在亚当的洗手间里发现了他的乱性对象的物品而曲终人散。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幕，亚当真的可以如他所说，以后给夏娃的幸福一定会弥补他之前77次的心痛吗？然而此时女友夏娃的饶恕已经到了顶点。夏娃说，一段关系如果失去了信任，就已经可以判死刑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今年累月所积攒的所有的污秽都被原谅了。当我们接受神的赦免之恩，这恩典带着能力，更新生命的能力，饶恕人的能力，就加在我们身上，供我们凭信心去支取。如果不与饶恕的源头接通，人的爱注定只能枯竭。然而，是否以神的爱原谅的对方，破损的关系就一定会复原呢？夏娃如果不只拿到一个原谅77次的伤心记事本，而是拿到一本圣经，并且信主受洗了，就会给故事画上一个罗曼蒂克的句号吗？其实即便可以饶恕，却不代表会重新建立信任。原谅可以是单方面的，但和好关系的恢复和彼此的信任却有待双方的努力。第78次，他无法靠自己选择继续维持这段感情。被原谅的人啊，你要学习长大。
这个被原谅的人，你要好好的去成长，要学会长大。作者继续的说，走出影院之后，我不禁猜测亚当这个人物之后与别人的感情生活会怎么样发展下去。他会真正思考夏娃过去对自己的爱和原谅，从而避免重犯那些错吗？还是说在他的下一段恋情里边，他避免重蹈覆辙，只是因为他从经验学乖了，知道规避风险，绕开那些女孩很不喜欢的地方呢？痛过之后人都会学乖的，但是要真正长大，在被原谅后还需要认识到什么是爱和恩典。人的爱填满不了亚当心里的空洞，他对于爱的饥渴从童年累积至今，不但夏娃的爱会耗尽，任何一个人类的爱都是不足以应付的。神就是爱，如果不从爱的源头里得到满足和滋养， 亚当的生命永远都无法真正成熟。随着时间的流逝，连欺骗小女生的任性与不羁也会随着青春的背影而慢慢发霉，变成自我入骨的老男人的虚伪和油滑。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其实在同居乱象的时代，很多人都会觉得一纸婚书已经不重要了，合则同居，不合则分手。换个说法就是，同居的关系里不需要承诺和责任，只要激情和所谓的感情。但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人都是有罪性的，彼此近距离的相处，双方的缺点毛病就暴露无遗。那点原始的激情和短时间内积累的感情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即使是勉强进入了婚姻，也已经失去对婚姻持久到底的期待，这也会为日后的婚姻生活留下隐患和许多的破口。
嗯，同居更多的结局是分手，因为是以试验对方的心态相处的，所以彼此锋芒都难以收敛，结果呢，常常是一方或者是双方都伤痕累累。就好像本文所讲的这部电影，夏娃不再原谅亚当了，那他的心一定是被伤透了。
嗯，
是啊。
那么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呢，分别是以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名字来命名，实在是有点耐人寻味哈。
嗯，
电影的结局呢，显然是以女主角无法突破77次的饶恕，而没有给观众一个皆大欢喜的收场。那么正像本文标题所说的，第78次原谅为何无法到来呢？所以听完本文作者对电影故事的这个描述，朋友你会觉得，如果你是女主角夏娃，你会继续饶恕男主角亚当吗？你觉得做不到或者是能做到的理由是什么呢？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探讨的话题。
嗯，
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写信来分享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爱心邮箱是IXIN-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同行频道、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再会。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今生。